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请易经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正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是在什么时候庆祝圣诞？12月25日，对吗？那么除了这一天呢，其他的364天我们都在等候圣诞节的来临吗？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引用的经文，只是从路加福音，其实是到1-21节，只是这整节是有关于基督，耶稣基督诞生在世上的这个圣诞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会先带领大家一同先看经文，然后我们再仰望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最后我们要从内心看自己我们的处境。所以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讲到的主题就是荣耀归于上帝，平安归于人。我们这时候我们一同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为着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领导我们，因着主你自己的爱来着吸引我们，好让我们有这个福分能够一同聚聚在主自己的殿中，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感谢你，这时刻我们进入到这个讲道的时间，无用的讲言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将自己献上，他求主你赐给他能力，他求主你赐给他你自己的话语，好让他在传讲的时刻能够传讲的清楚。求主你与他同在，他同样的要为着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或者是亲朋戚友，我们恳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主你自己。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来着保守我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基督徒每一年都会在12月25日我们欢庆圣诞节，这是个普信的一个日子。那你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今年来得特别早，而且是提前了40天，是在11月16日就已经开始讲这个圣诞节的这个信息。40天禁食祷告你有听过，40天庆祝这个圣诞节还是头一回，对吗？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说从今天我们单看庆祝圣诞节只是单单在12月25日吗？这是我的提出的一个问题。或许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应当在时时刻刻因着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当有一颗常常将荣耀归给在至高的上帝，以至于同时主因着他的怜悯，他赐他的平安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今天我选的这个经文。那么如果说以一个侍奉一个完全上帝完全的主的一个角度来看，从一个求全心态来看的话，所用的这个讲到的这个主题呢，荣耀归于上帝，平安归于人，还是来得不够全啊，这是我必须先提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我们看路加福音2章14节呢，这边至高之处我没有将它写下来，因为只是考虑到地方大小无法将这个放进去。那么如果说从另一个角度，在地上也没有将它提出来，那么那个人呢，所指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位人？那么从路加福音2章14节他就说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会先从这个经文的背景跟大家先来个分享。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它有一个特别之处。如果说我们看路加福音2章1-21节，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因为这个关于这个记录基督诞生的这个事情呢，出现单单只出现在这个路加福音书，只是那一页，只是那个圣诞夜，单单只出现在这个路加福音书。它所记载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基督降生的背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来到了这个伯利恒，就是所谓的大卫之城，耶稣的降世为人并生在马槽里，以致天使天兵第一次来报佳音，天上有着荣光，牧羊人来着朝拜赞美以及传扬主耶稣的这个诞生。那么当时的背景又是怎么样子呢？ 当时的这个犹太国其实也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个犹太国，因为犹太国已经灭亡了。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犹太国是在一个黑暗的时期。从一个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犹太人已经差不多将近400年没有所谓的先知，这也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一个黑暗期。那么当时呢，圣经就让我们看得到这个犹大国呢，它是属于罗马帝国的一个统治区，也很有可能，也非常有可能，它是同时是属于另一个受制于罗马帝国这个叙利亚省的一个管辖区。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得到当时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凯撒，就是罗马帝国的这个国王呢，就是奥古斯都。那么在叙利亚当总督，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用巡抚的是这一位居尼流。但虽然是叙利亚，不过之前所说的他有这个管制管辖这个犹太这个省的，有着他的这种行政跟军事的能力。那么当时在犹大国称王的其实就是那一位大叙利王。好，这边我们看得到叶瑟呢，他不单单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其实就是大卫王，就是犹太国犹太人最伟大的君王，是大卫王的后裔，也就是说他是皇族的人。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那么那个命令下来了，就是从罗马帝国的命令下来了，就是每一位犹太人必须要回家，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报名上册，或者就是说登记。那么登记了你就有身份证，那么如果说你犯了什么错，你不来自己好像说自首，那么政府就到你的家来找你，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就是报名有着你的记录，那么有必要的时候呢就登上门去找你，找你算账。那么当时就是这样子。那么呢，为什么罗马要向他所征服之地要施行这些征税，这些所谓的这些报名啊、上册登记这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罗马帝国呢，他要向这个犹大这个省呢征税，要向他拿钱。同时也很有可能就是在犹大国里边呢潜伏着可能对罗马帝国的一个叛变，所以呢罗马帝国就要特别施行这个报名上册这个政策呢，来先做好应对的这个准备。很显然的，约瑟是一家之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他要带着大腹便便的那个玛利亚同去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可能他不愿意将玛利亚一个人留在加利利的这个拿撒勒城。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他就要避开人们的那个闲言闲语。因为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从那一些不明白主的旨意主要行在世上这个真正的这个主义，人们无法看到其实玛利亚她是因圣灵感孕的。不过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的话，人们都很有可能极有可能把玛利亚就是当作是未婚先孕。再过一点，她也有可能是因为约瑟考虑到安全的问题，不愿意将玛利亚一个人就留在这个加利利。况且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玛利亚的产期已经是近了。第二个有可能的就是说，因为约瑟他本身是属于大卫王的后裔，所以呢他可能被管得比较严，以至于呢他自己的妻子都要一同回到自己的本家自己的本乡，到这个犹太地来做登记以防后患。如果说我们注意一下这边，他提到了这一个有一节，他是说上犹太地到这个大卫之城。好，如果说我们看第四节，他是说约瑟也是从大利利加利利的这个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那么如果说你从地理的位置来看呢，加利利是在北部，犹大是在南部。那么为什么说我们通常会说是北上南下？那么为什么这边他又说是上那个犹太地呢？就好像说原本是应该是南下的，为什么变成现在是上呢？可能有几个原因。好，可能有几个原因。如果说从地理的位置来看的话呢，从这个地势来看的话，其实 这个耶路撒冷跟这个伯利恒这些在犹大地的这一些城市当中呢，他们是处在比较地势比较高的这些地区，相对来讲的话，那么加利利的这个拿撒城呢就属于在平地啊，就给大家啊有这样子的一种看到，就是说大概这个耶路撒冷啊，它就是这个这座城就建立在这个山上，那么大概是离海拔大概有600到650米，那么如果说是伯利恒呢，那么就来得更高，大概是700到750米左右。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当时的政治中心还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说上犹太地。另外一点，如果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犹大地特别是这个耶路撒冷啊，一直以来都是犹太教犹太人享有最高最特别的一个宗教地位。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是个圣城，而且圣城里头有着圣殿，圣殿也就是大祭司侍奉的一个宗教场所，所以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它还是比在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这个城来得更高。所以圣经我想在这边他用的时候只是说用上，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就来到了伯利恒，那么当时玛利亚已经身孕已重，到了这个预产期，但这个客店啊却没有个地方，所以他们只好在一个马槽里将主耶稣生下，这是我们相当熟悉的。我只是想将自己的将这个重要的一点将它提出来。圣经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如果说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他那边写着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这边呢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呢没有将它翻译的比较全，它其实在前面是要强调的就是玛利亚生了这个头胎的儿子，所以如果说用英文版本的话，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字，它说 And she gave birth to her firstborn， 所要强调的是玛利亚生的，跟约瑟没有关系。那么如果说我们一旦以其他的经文，特别是马太福音书啊第一章第十六节的那个经文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边很显明的上帝要我们清楚的看到主耶稣是因圣灵感孕而生下来的。那么紧接下来呢就提到了在这个伯利恒的这个野地，在这个郊外有着这一批看守羊群的这些牧羊人，忽然间啊他们在工作当儿，上帝的这个使者，主的使者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天使，就站在这个牧羊人的旁边，而且有主的荣光照着他们。圣经说起先那个牧羊人甚感惧怕，所以天使就跟他们说不要惧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要来报大喜的信息，是有关乎万民的一个特大的好消息，一个喜悦的信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上帝为我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并将这个盛大的主耶稣诞生的这个记号呢告诉牧羊人啊。那么什么是有关乎万民？那么这个万民到底指的是谁呢？是指的一万民，一万刚好是一万个人民吗？还是什么？很多时候在圣经里头我们提到这万民的时候呢，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纯粹是把它当作是单单只是对着以色列来讲。不过我们深知这大喜的这个信息呢，也是同时来着关乎每一个人的信息。为什么？因为今天就是耶稣只是已经降生在这个世上，而且我们知道从圣经里头也让我们看得到呢，耶稣也实实在在是将那中间隔断的墙，只是原本外邦人跟犹太人，原本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原本是分割来的，现在已经将那个隔断那个墙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拆毁了。所以这个关乎万民的也是关乎到我们的这个事情。那么救主到底是什么？救主真正的工作到底是要做什么？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来了就是要救人，要拯救人。那么就是主基督，基督的意思到底又是什么呢？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的， 因为那一些享有权柄的人，在这个犹太教当中呢，享有这个权柄的人，就是上帝给他们这个位置的人，他们都是受膏的人，所以有一个仪式，就是他们用油膏他的头，就是表示说这一位是上帝要膏的人，是上帝要差派来的人的这个仪式。好，那么呢，现在呢要谈到的就是这一个忽然间呢，这个天使跟这个牧羊人讲了话之后呢，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去找出来，给了他一个记号，记号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婴孩有布包着他，他是卧在这个马槽里，给了他这个记号。所以呢，在讲的当中呢，也有一大堆的这个天兵跟这个天使呢，就一同开声来着赞美上帝，并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赞美了过后呢，就离开牧羊人升天飞去。那么牧羊人就是这样子相信，这是一种很简单很单纯很美的一个相信。而且呢，他们不担心了，是急着要去找出来，因为他们深信这话是从上头来的。你有注意到吗？圣经在经文这边他告诉我们，牧羊人他们知道那个是主的话语，而不单单只是天使的话语。你看出他们有着那种敏锐的这种洞察力，所以呢，他们就急着往这个天使所跟他们告诉他们这个圣婴诞生的这个事情呢，果然给他们找，最后也找到了，找到那个记号，所以他们就来着一同来着朝拜主耶稣基督，一同来着荣耀赞美他，然后呢，将这个重大的消息，这个重大的这个信息呢，给传扬出去，所以救主降生的这个大信息就这样子而就传开了。那么今天我们要问，那么这一位主耶稣到底是谁？这一位降生在马槽中的这一位取名为耶稣的这个婴孩到底是谁？那是人制造出来的神话吗？还是这个是上帝给人们一个很宝贵的一段话？那到底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世上呢？耶稣为什么有必要来到这个世上？那么他来到这世上是因着他自己是自愿的吗？还是他被逼下来的？那么今天他诞生在这世上对你我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问，哎，人能够得到永生吗？那永生是在哪一边？这就是今天所要讲的。从整个题目来看的话，好像给人家有一种的错觉，他说荣耀归于上帝，平安归于人，就好像在这边如果说讲得不清楚的话，就变成好像说我们跟上帝分财产这样子，好，荣耀是属于他的，平安是属于我们的，这样子就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人啊，他把一大把这个钞票往空中丢啊散，那么他就跟上帝说，那些漂流在空中的钱是属于上帝的，那些钞票掉在地上的属于他自己的，没有这个意思。不过要让我们看得出，就是从这一节经文当中呢，它有一个对照，只是在至高之处跟在地上有一个对照，在天上的上帝跟在地上的人有一个对照，而且在天上的上帝是配得荣耀的，那么在地上的人呢，最需要的是什么？只是需要平安。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平安是被谁偷走了呢？就带出了一个对照，所以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它好像是分开的。不，这一件分开的事情竟然是从天使的口中，因着我主耶稣基督诞生的缘故，将它两个联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主题。在我们还没有深入真正去看关于我们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耶稣主耶稣基督他诞生到底是平凡的还是不平凡的。你们认为主耶稣的诞生是平凡的吗？还是不平凡的？我们先看一看。那你看，如果说我们说从传统的这个记载来看的话，我们深信耶稣这个路加他所记录所记载的这一段经文呢， 是发生在年底，只在一年的这个年尾。啊，如果说按照这个传统来看的话呢，伯利恒在这个时候呢是特别冷的一个季节，是这一段是特别寒冷的一个季节，因为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冬天，所以那个温度啊大概是从一度到七度八度左右。不过路加在记录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只是好像将它细述，只将它记录下来，没有太大的那个让我们只说，可能因为人有时候有着许许多多的那个好奇，我们会好想一些可能比较次要的，不过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说那其实是重要的。不过反而在这边圣经没有让我们看到，我就举个几个例子给我们看。有人很好奇主耶稣的时辰八字到底是什么，不过主没有给我们看到，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些是不重要的，所以主不要让我们看到。岂不知上帝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特别是华人哈，懂得算命，哈，懂得紫微斗数，喜欢用这种时辰八字来替主耶稣基督算命，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那么上帝要教导我们呢，我们人因为犯了罪，我们有这样子一个驱使的一个好奇，有时候如果说我们没有适当的将它压制，没有适当的将它戒止的话，那么这种不好的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一个罪。那么从主耶稣诞生的这地方来看的话呢，也只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在这边他所提到的就是个这个伯利恒，就是大卫之城。伯利恒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house of bread， 只是一个啊面包之家啊，就好像有一点现在这种 bread store 卖专卖面包的。那么伯利恒他这个真正的意思呢，就是面包之家。面包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经文，特别是华人的经文，我们就用灵粮啊，这个粮食，这个粮食。那么你看伯利恒，它其实它的名称就是 house of bread， 就是面包之家，算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地方，不过竟然就是生命之主，那生命之粮 bread of life， 因为基督他自己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宣告他自己，其实我就是那生命的粮，竟然是在这个地方降生的。那么降生在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呢？其实降生在马槽里，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得到的。那么马槽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地方？当我们想到马槽，你想到什么？臭臭的、暗暗的、黑黑的、有马的、潮潮的，是马槽。好，我想很可能就是那个贫穷啊，贫穷人跟自己所养的那些牲畜，很可能是同住的一个地方，也说不定哦。也有可能、哦、是可能是用泥造出来一个小地方，可能是这个洞穴里的一个马槽，就是只是专门给这些所养的、所牧养的这些牲畜住的一个地方，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些多种的这种推算、这种推敲来看的话，还是逃不过一个结论，只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降生的时候，他和他的家人啊都是被人排斥的，因为他是贫穷的，也是卑微的，啊，这是天地间最大的一个讽刺。你想想看，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竟然降生在这个马槽里，那么马槽的这个环境是如何呢？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想象去想象出来，那么那个马槽到底是一个何等卑贱的一个地方。曾经我记得啊，在多年前参加一个诗班，结果呢诗班的一位成员原本是要唱那一首诗歌啊，马槽的婴孩，不过他在报告的时候报告错了，变成马桶的婴孩，结果大家都笑了。不过如果说你再去思考这一句话，马桶的婴孩好像是羞辱我们的主啊，还好不是基督教啊，还好不是回教，回教的话就被砍头了。不过如果说你再去思考的时候，难道马槽比这个马桶就来得更好吗？你什么时候有看过马桶是在马槽里的？马桶都是在人的地方，是人用的。不过如果说生在马桶，只是说它是生在人的地方，今天如果说我们的主按照这圣经所说，它是生在马槽里， 那么他是生在深处的地方，那是更糟的，那是更糟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那么圣婴，这个圣婴，这个主耶稣基督刚刚降生，圣婴他到底是长得怎么样子的呢？这可能也是我们非常好奇的咯。你说他像玛利亚吗？有没有想过他到底像玛利亚吗？是双眼皮的吗？还是啊，蓝眼珠白皮肤？你说哪里是？一定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东方人。他是直发吗？是卷发还是波发？还是当时没有头发？他一出生的时候他是双手紧握着他的前头吗？有没有可能他因为他是和平之君，他来了就做一个 OK 啊，做一种和平的手势，或者是跟人家说 OK OK？ 我想不是的。主耶稣他诞生的时候是多么的平凡，他跟一般的孩子是一样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这是一个看法啊。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在看人生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出生的每一个婴孩啊，出生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两个这个双前是紧握着，有这一种含义在里边。是什么含义？叫双说人来到了这世上哈，要真正去打拼，赚取这个全世界，全部将这世界东西抱在这自己的手掌。好，这是犹太人的一种生命观，是一种看法。我们华人呢，我们华人一般会怎么样子呢？啊，特别是非信主的，还未信主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有很多迷信哦。孩子一出生啊，这个手前头紧握着，我们人就将它拔开啊，要看一看到底他的生命线长不长啊，看他这个事业线到底值不值。这是我们华人一般会做的事情。那么你知道印度人通常他会给孩子做些什么东西吗？他就开始量他的耳朵，量他的鼻子，啊，量他的手，量他的脚，是为了什么呢？啊，好让他可以帮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印度小孩啊，买这个耳环啊，啊，鼻环、手环、脚环啊，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种风俗。或在这边我们看得到，圣经对这一切的事情都没有交代，也不需要交代，因为那是次要的，因为那是次要的。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得到，哎，亲爱的爸爸和妈妈也要留意一下啊，孩子长得怎么样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要教导这个孩子，他就成为敬畏主的一个人啊。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位老师是从回教这个神学毕业的，所以他教我的是马来文课。他说回教的这个圣训当中啊，曾提到有这样子的一位英俊的这个先知。他英俊到什么地步呢？他说每一次他出现的时候会带来许多的流血。起初我们听了还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可以英俊到这种地步？你有经过这样子英俊的人吗？没有啊。不过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每一次他出现的时候呢，就有着许许多多的这些妇女啊、少女们呢，就要争着看这一位先知的这个英俊到底是英俊到哪一个地步。那么当中呢，有一些人是正在切菜的妇人哈，他们就一边看一边切啊，一边切菜一边切手指，一边在那边赞美主，哇，这个人真的是太美了。所以一边切菜啊，一边切手指，一边赞美主。原来的青菜最后就是因为被那个血染了，变成了红辣椒。他们的教导是有这样子的哦，只是说会讲到先知英俊到什么地步，这边没有。我们所提到的只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主他出生的时候他是长得怎么样子的，那个是次要的。如果说我们从其他的经书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从圣经其他书卷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的，圣经常常说他没有加美这个容貌。不但如此啊，他到虚空倒解，原本是上帝，现在成为人，不单单是只是成为人，取了个奴仆的这个形象，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天使呢也给了这个牧羊人一个记号，那么到底这个记号是什么呢？很简单，一定是肯定不能够弄错的一个记号。那么这记号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一定是仅有一个了，对吗？是在伯利恒这个城里边，在马槽里，而且是包着布的。要不然的话，如果说牧羊人去找，找出了有两三个，到底要怎么样子辨认，就成了一种难事。 啊，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普通的记号，不却成为了一个不普通的一个记号。曾经有人很担心这一节啊，他说，如果说天使当时向牧羊人说，哎，你们就到这个伯利恒的这个中央医院去找这个婴孩，是包着布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到那边，你到底要找哪一位啊？我想这是不必要的一种担心。如果说真的是如此发生的话呢，我深信我们的主有这能力，使得在旁边的每一个普通的婴孩都向那一位圣婴来的敬拜赞美，你们说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全能的上帝。那么你看，这个主耶稣基督他一诞生一降世为人之后呢，所有的人，包括了在天上的天上的使者，天上的这个天兵人，甚至包括动物啊，都得向主耶稣来的敬拜，因为他一出生他就受到了人的敬拜，就表示说他就是上帝，就表示说他是不平凡的。虽然在这一幕里边给我们看到的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孩子嘛，而且这小孩子是很卑微的，只有包着布降世在这个马槽里，或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得出了在平凡中的这个不平凡，在这个平安夜中里头所显现出来的那个荣耀，跟这个在这个荣耀夜里头所要彰显出所要赐给人的这个平安。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诞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一出生就是人，是完全是人，因为他是受圣灵感孕，所以他也是完全的神，这是他不一样的地方。有许多人会认为说，你们基督教是充满着许许多神话的，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受了教育的华人啊，很多时候他们会认为说，哎，佛教才是最科学的一个宗教啊，就好像说佛教就对好像每一件事情呢都有一个交代一般，而就开始轻视了基督教。其实这一句话它只是对一点点，不过它错的地方就错在它的这个起点跟重点，对这个佛教的这个起源，对这个佛教这个创办人的身世有着没有真正的理解，真正的明白。按照这佛教的讲法啊，这个释迦牟尼啊，他母亲怀孕也不是非一般的这种怀孕，是有着这种一头六只牙齿的这个百象呢，是从他的这个右肋就跑进去了。那么一这样子跑进去了之后呢，就开始怀孕了。那么呢，这个释迦牟尼他也不是就是说按照这常人出生的，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子出生的吗？是母亲要回娘家，怀着他要回娘家，那么结果呢，在半途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这个释迦牟尼啊，他就从他母亲的这个右肋骨这边就走出来了。那么走出来之后呢，就连走七步，步步生莲花。你说这是人吗？你说这是科学吗？而且呢，还做了一个手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天地之间唯我独尊呢。那么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他的创办人跟他创办人的这个出身这个记录来看的话，你说这个是科学吗？你说这个是人的道理吗？一个人一生出来，一个婴孩一生出来就可以走路的，谁有见过？谁有见过？好，我有见过小牛犊出来就可以走路了，一下子之后就可以走路了。小蜗牛也可以，不过小牛顿就不可以，肯定不可以。就除了亚当和夏娃以外，我想每一个出生的婴孩都无法就即时可以走路的。那么请问他们这种记录，这个创办人到底是谁？是科学吗？这个都是我们要一同来的三思的。好，我们很快的要跳到，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当中有谁没有犯过罪的？一次罪都没有犯过的请举手。没有哈，都是犯罪的吗？ 有人说我自己举手啊，不是。有人说我自己举手，每一个人都犯过罪，对吗？就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这边每一个人都有读过小学，那么我说你至少是个小学生啊，对吗？对。那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有犯过一次罪，我说你至少都是犯过一次罪的罪人，这是成立的。所以这样子我们推敲出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犯罪的人我们称他为罪人。所以圣经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人犯了罪之后呢，我们的处境到底是怎么样子啊？我们是死亡之子，必要面对死亡，而且是走在死亡的道路。我们是可怒之子，可怒之子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愤怒要临到我们身上，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人是有罪的，就成了一个对抗。人也是悖逆的，所以我们说人是悖逆之子，只是要对抗着上帝，什么事都要自己做主哦，什么事都叫上帝不要来着干涉，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做主的，我们要自己做主，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决定，我要到什么地方你不用管，这是我自己要做主。这就是我们犯罪了之后带来的一个必定的一个果效。那么有谁，请问有谁能将这个问题真正将它解决？请问有谁有办法将人所面对到的问题都能够完全很彻底的一次过将它打掉？不要说我们自己是死亡的人，现在如果说我只丢一粒臭苹果给你，你能不能将这粒臭苹果变成好苹果？有吗？有的话我们一定发达了，有的话我们一定很赚钱的。不能够。你拿到的这粒臭苹果呢，不单单它不能够变好，而且它是由臭变成烂，从烂变成朽坏，这是一定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人因这私欲的缘故，所以就生出了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在雅各书里边的一个记录，就让我们看到人因着犯了罪，所以我们的关系与上帝那原本和好的关系就已经出了这个问题。所以犯了罪的人根本都没有享平安。我倒是还没有见过一个人呢，犯了罪之后呢还有很有喜乐很有平安的，没有的。即使是你犯了罪之后，没有人知道你内心里边你的良心还是一直指控着你。所以犯罪的人根本没有平安，犯罪的人也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逃离再次将这个他所犯下的罪将他转过来，将他当作是没发生过的。所以是 one way， 犯了罪就面对死亡，这是一定的。这也是上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的一贯的这个原则跟真理，对吗？因为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而且呢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就是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世上，他到这世上是为了做什么。有好几点我们可以谈，所以我就将几个重要的经文将它提出来。耶稣到世上来是为了拯救世上的人，他要招我们这些罪人，不但如此呢，他要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而且我们在过去在这个救赎论里面我们所读到的，耶稣也要成为众人的一个赎价，这是我们相当熟悉的。耶稣呢也是唯一的答案，因为我们就已经说了，死的人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回到上帝那一边。就好像说今天我们都有玩过过河，对吗？你就必须要过关，好，有人就挡住你，那么你就设法找一条出路，看看能不能逃到走到只是越过这个河。不过如果说今天有一只死马躺在那边，这只马原本是跑得很快，一下子就可以过河了，不过这只马很可惜它是死的，它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它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来着 跳跃跳过那个河，这是一定的。所以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他才是真正那个生与死之间那个大的鸿沟，只有主耶稣基督自己能够来着跨越。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耶稣是神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所以他乃是那一位降世为世人，降世为人的这个基督耶稣。耶稣他是唯一能够而且能够完完全全除掉人类的这个不平安唯一的真神。我们就看一看在路加福音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八，这个第四，路加福音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这经文，它让我们看得到耶稣到世上来他真正的那个工作到底是什么，他工作的范围到底是什么。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他是主基督，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所以是传福音，叫那被掳被困的人得着释放，叫瞎眼的得以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以自由。这不单单只是指着在我们可以看所见，或者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所行的这一切，他也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罪就捆绑着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够来着想那真自由。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受压，无法能够真正来着享受上帝原本要赐人的这个自由。那么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基督这一位上帝所差来的，能够完完全全来着解答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一节何等宝贵的这个经文。今天可能我们没有体会出来，或者是我们体会了，我们体会的不够深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当我们来着欢庆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常常给自己的一个提醒，再次来的思念主，主降世为人到底是为了谁？是为了世人？是的。是为了我？是的。耶稣降世为人就是为了你我的罪而死。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刚满21岁，所以他在庆生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吸毒，染上了恶习，结果到后来呢，他应要有着这些钱来买这个毒品，结果呢就慢慢慢慢踏入了贩卖毒品，结果有一天被政府捉了，贩卖毒品是判死刑的。所以他来到法官的面前，法官问他你今年几岁，他说我今年21岁半。那么法官跟他说，如果说你21岁半是属于成年人了，你犯这种死刑的罪一定要判你死。他还有什么错可以说呢？他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处境，就是这样子，我们无话可说了，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不过如果说今天这个法官啊，他说好啦，我正好有一位孩子，他今年也是21岁半，他已经毕了业，拿了他的这个博士论文，他现在是在大学里头啊，是当教授的，专教哲学，专教爱的哲学，他说他很愿意替你死。那么我自己做父亲的也觉得说这样子的爱太伟大了，所以我就宣判说今天就由我的孩子来代替你，明天报章登出来啊，人家一定骂，骂什么？他说骂这位法官神经病，骂这位法官的儿子神经病。不过如果说我们仔细去想的话，对于那一个原本判死刑的年轻人来讲的话，他不会觉得说法官是神经病，他也不会觉得法官的儿子替他死是神经病的一种做法，他会感恩。今天我们要问， 我们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今天我们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是那一位犯罪的那个犯人，唯有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真正的救赎，叫我们给赎罪了。所以很简单的来说，如果说这世上没有基督的这个降生呢，人根本没有盼望，人根本没有盼望。而且呢，地狱是唯一罪人必到之处。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里头的这些对照，我们将它拿出来。那么我们要问，哎，这至高之处到底指的是什么地方呢？啊，谁有到过至高之处？你可以告诉我至高之处是在哪一边吗？你到过最高的地方到底是在哪一边？啊，可能是 Westin Hotel， 啊，以前的那个 Westin Hotel 最高之处，啊，可能到过某某山，啊，到过黄山。那么至高之处就在那一边吗？所以说这个至高之处呢，不是用人的角度，用人我们可以想象的，不过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边的至高之处是指的上帝的所在，是唯有上帝才是真正有资格处在那个至高之处的那一位。所以你从至高之处你对照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得到在至高之处是尊贵的，在地上其实是卑微的，其实很惨的。好，所以那个至高之处到底是什么？这是上帝的所在，上帝的所在就是在至高之处。有，这是对的。那么你说我信了主之后，上帝有没有在我心中吗？有啊，上帝也当然在你心中啊。如果说上帝与你同在，你可能就是哎，处在这个属灵的一个巅峰，在至高之处要将这个荣耀归给上帝。那么在地上呢，我们一切被造的这些人呢，因为上帝所造，上帝也安排地方给我们，就给我们的这个地方啊，让我们来这掌管，所以我们就活在这个地方，活在这个世上。那么高该在天的是指的这个上帝的所在。好，那么这个第一的地方呢就是地，那么荣耀是属上帝的。人因着犯了罪，那么上帝造人所赐人的这种尊贵全部都被玷污了。照圣经所说，人因犯了罪，不单单只是人要承受这个罪，这个地啊也成了一个被咒诅的一个地方。所以在活在这地上的人也只有叹息，这就是真正这个地它的一个面目，这是我们实实在在活在这地的一个面目。但上帝今天要借着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呢，他要将他自己的平安来着赐给我们这些他所喜悦的人。荣耀归于上帝，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荣耀平安这四个字都是我们华人名字里头非常喜欢用的，是吗？某某人好像唐崇荣、唐崇炳，你看一家人就几个字都是用这个啊，荣耀平安。有什么邓小平也有平，李光耀也有耀，啊，还有安华啊，戴安娜都有这个安字在里边，这是在人们取名的时候非常好的名字。那么到底荣耀是指的什么呢？这个荣啊，它原本是指的庶民，后来呢被引申用来指的一些光彩荣耀之事。那么这个荣啊，它反过来的意思就是羞辱的那个辱，是没有光有不光彩，光荣跟不光彩的一个对比。耀呢，你看这个耀字它旁边就有个光啊，只是常常用来指着有光芒，有着光芒的这个照射，或者在光芒中，在光中被显现被显明的。那么当我们说上帝的荣耀，或者将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那个荣耀我们是指着什么样子的荣耀？我们是不是会联想到有这个光环啊，有这个彩虹，有着这种好像明光的照耀，可能这是我们的一个联想啊。就好像我们每次说诶圣洁，当你想到圣洁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是想到白啊，要不然就是雪白，要不然就是比雪更白啊，这种联想。所以当我们想这种啊荣耀的时候呢，也往往会这样子联想起来。他要让我们看得到，这就是上帝这个属性，这是常来着伴随着上帝的一个记号，这是上帝亲临的一个记号。啊， 荣耀也常常让我们看到上帝他自己无可比拟的这个尊贵和全能。所以我们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这样子的，说将这些荣耀尊贵权力全能都好像是一次过用这些形容词来着形容我们上帝，我们上帝的荣耀，我们实在是无法真正能够完全明白，但不表示说他是没有，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无法能够真正做到。虽然从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去体会上帝的那种荣耀，而且上帝亲临的时候他的那种荣耀是指的什么样子，很多时候人们就因此而惧怕，很多时候人因此而惧怕。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荣耀到底是什么？是神圣的啊。不过如果说主邀请我们一同与他分享他自己的荣耀，哎，这样子就不一样啊，这是一种很光彩的事情啊，这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上帝救赎我们这些罪人，他使我们出死入生，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我们改变的生命跟我们生命的改变都能够一起来的荣耀他，这当然就是我们要感恩的，这是当然我们要时常来着提醒自己的，要来着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不但如此，上帝也愿意将他自己的荣耀以他招的人，以那些信靠他的人呢，不单单是招他们来，要称他们为义，将那些称为义的人呢，也同样的要将自己的荣耀赐给他，主要我们活出他自己的荣耀。圣经其他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得到这个荣耀啊，当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当我们行出上帝真正的形象，活出那种好行为的时候，甚至连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这就是从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这个荣耀。我们待会会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子看待这个荣耀。我们先看这个平安。平安是指的什么？是平坦，那个平，平平坦坦，平定，媾和，只是原本是征战，可能现在已经和平了，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安呢？安的意思就是安乐安逸的意思，反过来就是什么？是危险，反过来就是危险。那么所要强调的这一边就是平安，那地上只将上帝这个平安呢来着给我们这些他所喜悦的人。这边所要指的平安是指的什么样子的个平安？经文是特别指定是上帝自己所喜悦的人呢，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这就是上帝自己的主权跟上帝自己的这个恩典。那么请问这样子的一种平安是什么样子的平安？我想他在这边最重要的那一个平安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要将罪人和上帝和好之后能够真正享受的那一个平安。我们不妨这样子想，世上的罪人最需要的其实就是平安，就是与上帝和好的这种平安，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真正逃避上帝的愤怒和他自己公义的审判。我们可以说这种平安呢，是一切平安中的平安，一切其他平安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罪人与上帝和好的这种平安，成了我们真正平安的一个最主要的。不相信你自己想看，如果说你一切顺利，你觉得什么都很平安，你就感谢主，不过这种平安有一天你会失去的。要不然你开始思考，你这么平安，那么你以后死了你要往到哪一边去呢？你就开始不平安了。所以你看，这是人的平安，或者是今天你吃得好穿得好，那么你有平安，不过这种平安是长久的吗？还是只是暂存的？我们人最需要的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平安。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你看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诞生为人，降世为人的时候呢，天使就报了这个佳音，除了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上帝，要将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 在其他的经文我们也看得出，主耶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呢，他施行拯救，他赦免罪人，他来这医病赶鬼，然后呢他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祝福语，他说和劝勉，他说愿你们平安，你们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约翰福音书16章33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在被卖前钉十字架受苦受死前，他安慰同时来着激励门徒的话，这是他在走在十字架上之前。那么耶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也特别来着赦罪，他说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种赦免罪人的话跟赦免罪人的这种行为，为了就是一点，只是要将人和上帝和好，那么岂不是也是要将那个平安真正的赐给我们吗？圣经文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就是从主里头所领头的平安，不管你的处境是在哪一边，不管你自己的处境如何，这只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需要的。我们不妨我们也打开眼睛看看我们周围身边的人，他们有哪一位是没有这种平安的。我们应当趁着在这个圣诞欢庆的假期，将这种平安的这个大信息也与他们分享。除此以外，耶稣他自己在死里复活了之后呢，他多次出现并且站在门徒当中。你们还记得他向门徒的第一句问安的话语是什么呢？他说愿你们平安，也是平安，也是平安。不单如此啊，耶稣也对着门徒说，他现在他要差遣他们出去了，他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所以我想今天不单单我们领受了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同时成为主自己的门徒，我们也从他那一边领受了他自己的差遣，而且这种差遣是由主自己的平安与我们同在的，是由主自己的平安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他谈到荣耀的事情的时候，他也给我们立下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因为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能够来这荣耀你，使儿子荣耀你。这边不是说耶稣好像很贪爱那个荣耀，所以求父荣耀他，不是，他没有停在那边，因为他真正的目标，真正的目的是要使到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为罪人舍命，只是要将荣耀到后来还是归回给主耶稣他自己。这边就让我们看得到他的不一样，也让我们看得出这个就是我们实实在在所需要的。我们要活出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其实我准备的还有其他，不过我想时间的问题，我会很简短的就是将这一些很重要的都将它提出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谈了荣耀，谈了平安，我们再一次来再看这一段经文，它给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极端，不过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一次是降世为人，将这两个和好了。在一个平凡的寒夜里边，有着不平凡的荣光，一个超凡的圣诞夜，在平静无声的叹息当中呢，有着分娩的这个喘息，同时呢，有着天使的歌声，有着大喜的信息。在卑贱的马槽里边呢，是由这一位卑微的玛利亚将耶稣将他生下来，而且起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这是很特别的。有着尊贵的君王，地上的牧人，天上的使者，被赦罪被赦免的这些罪人，让我们看得出那荣耀的救主。 原本是有着上帝的形象，现在竟然倒空虚己，起了一个奴仆的一个形象，从天来到地，从永恒进入了这个暂存，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将人从地带回天，从这个暂存进入永恒，将荣耀都归给主。那你看一下天使，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天使和牧羊人。这边呢，这位天使到底是谁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说。他是加百列吗？我也不清楚啊，因为圣经没说。不过天使一出现的时候呢，这个牧羊人就开始的惧怕，有这种惊恐的这个意思在里边。那么天使到底是长得怎么样子，我想也是不重要的，因为他也没说啊。不过至少这个天使他一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将主诞生的这个大日子，这大喜的信息将他传讲出来啊。不单如此，还有一队的这个天兵也一同加入这整个阵容。很特别的就是这个天兵啊，这一队的天兵原本是天兵，原本是要来作战的，今天不作战啊，今天没有作战，因为今天是带和平的信息能跟大家讲。所以呢，你看天上的文官，这些天使，天上的武官，这个天兵，两个人合在一起，而且是一同将这个荣耀归给主，他们一起合唱献唱，将这个荣耀的这个信息将它讲出来啊！一开口只是献上那最好的啊，就是献上最好的那个，将荣耀归于主的这个颂。如果说连天上的文官跟武官都要一起来的赞美上帝，我们今天是谁？我们是否也应当要来的真正赞美我们的上帝，跟荣耀我们的上帝？牧羊人在这个当时的时代，甚至在现今的这个社会当中呢，他们是没有钱财，没财，没有才干，才干不大，没财，所以导致了呢，社会没有一个人去踩他们，有的话也是踩他们，所以是没财没财，结果是被人踩的一群人。第一，他们没有钱财，他们卑微的这种社会地位，他们可能无法辨认这只羊到底是我的还是你的，以至于呢，他们在一些很重大的这些做见证这一方面事情上呢，他们是没有权利的啊，因为你看这只羊到底是我的还是你的都分不清楚，我怎么样子辨认这个人是真凶还是不是真凶，所以他们没有这种资格。常常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呢，他们甚至连一些犹太教的一些重大的节日他们都无法来的参加，因为要献上那个羔羊啊，我现在是牧羊人，我要做工啊，这一段时间可能是赚钱的时间啊，我都无法来的参加啊。在伯利恒的这个野地，让我们看得到呢，他们工作的范围甚至不允许带他们在这个城中，免得啊，只是可能他们的工作污染了这个地方，这牲畜所带来的这些粪便可能给人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不，我们要看得到的就是他们当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惊，所以今天这是我们要一同学的，就是那个惊慌害怕，惊慌惧怕，那个惊啊，如果说我们看简体字就看不出它的意思了。那个惊原本是一个敬，如果说我们写繁体字的话，那个惊其实是个敬，敬畏的敬，下边再加一个马，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是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有一只马，它现在正在睡觉，你将鞭炮绑在它的尾巴，然后你点燃那个鞭炮，那个马的那个回应受了刺激而开始骇叫，那个就是叫做惊嘛。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好像少了这种惊，好，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好像无法看到上帝的那个荣耀，跟他的那个尊贵，跟他的那个全能，所以我们好像少了一个惊，少了应当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战惊，好像少了在来到上帝的面前阅读他话语的时候少了一点点的那种惊喜，所以我们今天要趁着这个时候将他寻回来，那个惊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对他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那个惊喜跟赞美。好，那么我们今天要问，我们是什么时候来的欢庆这个圣诞节呢？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应当在时空的整个的这个交替的每一个处境，常常来的思念我们主耶稣的诞生，主耶稣的受苦，主耶稣的复活和升天，而不是12月25号那么我就思念一次在受难节的时候我就思念一次，而是在整个时空的这个交替当中，我们常常有着来的交替，来的思念的主自己的诞生、受难、复活和升天，好让我们能够每时每刻将荣耀都归给上帝，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常常来的思念主的受苦受难，那么更能够捉到主自己那爱人的心房。在苦难的日子，我们也要学习来的紧捉着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并要靠着他那复活的大能，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的来着仰望等候他。好，我就将这一篇当作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一个一个结论。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恳求主你继续来着保守，来着看顾，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也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愿主你与我们同行，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上帝，因着你乃是那一位赐平安给我们的上帝，而且主你自己也请你自己亲身来着使我们得以洁净，保守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好让主耶稣基督在降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在主自己的面前完全毫无指责。也恳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自己所领受的也愿意在这个欢庆的佳节当中，将这个美好的佳音将它与人们来着分享，领人归主。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